那带也不简单，你这主要就是它有点长，你明白吧？没听过的人，他听了以后呢，需要有一个入手点，能够至少提醒他们一下。这么长的圣经，就是说带查经的人呢，还是一样，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啊！你不要让他这个从里面随便抓一出来的，就跟你大家讨论下去。你只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脉络呢，给他抓得住啊！那我们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呢，我们要抓得住。那要抓住呢，我们自己就应该要明白撒种的比喻呀、啊。从第一节讲到第50节啊，这里面最有趣的一句话呢，就是门徒讲的。第51节说，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么？哎，他们说什么？我们明白了，听一次就听明白了。你看看，我想主耶稣一定听得笑眯眯的。那我们明白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些撒种的比喻，还可以用什么话来代替？一言以蔽之，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我
啊，
怎么在
撒种
找
的
你？
比喻就是传福音嘛，对吧？
主耶稣自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它叫天国的道理。你们找到天国的道理，撒种的比喻，另外一个名字叫天国的道理耶。马太福音13章找到了没有？天国的道理英文是什么啊？
天国的道理是天国的奥秘吗？不是天国。
对，他也说是天国的
天国
奥
奥
秘，
秘
他也说是天国的道理。
，Mistres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一般说呢，就是你要是奥秘，你就不要跟人家讲。你要讲了，为什么还是奥秘呢？
因为给你了，given unto you。
给你的，然后呢？
有些给了，有些没给。
这恐怕是大家都给了，有的不见了。比如你看，这天国的道理是在19节，明明是给了嘛，可是被那个恶者夺去了。The word of kingdom，这天国的话，天国的话，或者中文翻成道理，英语说是天国的话。这道理是翻的不错的，因为你也没什么，你总不能说翻成天国的内容，这个值得想一想了。哎，非但是奥秘呢，还有道理，那道理跟奥秘有什么不一样？道理还可能牵涉到哪一些的方面？这个奥秘一定是讲到内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先想好的一个入手点。因为首先这是有关于天国，它不是有关于今天的，也不是关于中国，也不是关于美国，是关于天国。那我们请同学来呢，是跟你讲天国啊，你可以说，哎，这个东西离我太远，没关系，没关系，主耶稣已经都知道啊，你怎么想，主耶稣都知道啊，就是因为这样，它本来叫天国的奥秘，你明白吧？哎，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讲给所有的人听，你这一辈子呢，你总会有机会听到。那你说这话不可能，那已经太晚了，因为你今天晚上来，你今天就是已经被听到，你已经是被撒种了，撒种，你被撒到了，被撒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被撒了一个天国的奥秘。给你了，你怎么还是个奥秘呢？因为有的人听了明白，有的人听了不明白。你明白了不明白呀？用圣经骂人就是最好骂。我们完全只站在旁边说书啊。这主耶稣讲的，就是说天国来到人间，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是故意的，这不是阴谋，这是一种阳谋。小朋友现在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做阳谋啊？毛爷爷说的话不能不知道啊，什么叫阳谋啊？我会用类似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很简单的开场白。这样子呢，就是说，无论他是专心听，他是不专心听呢，他通通已经在这些话里边了，他逃不掉了。你如果听了看不起呢，主耶稣已经说你是什么东西了。 你听了存在心里的主耶稣也有奖励你的话，表扬你的话。总之，这是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那真的发生到所有的人身上，我没说，我是说发生在你身上，今天晚上已经发生了。你跟我一起读这圣经，你就糟了。这一下撒种子出去，撒种子，撒种子是谁啊？撒种的是耶稣，是耶稣把这些话撒下来，这个叫做 Word of Heaven。所以天国的道路，天国的法则是什么？撒种。耶稣跟你讲，那对于这个讲呢，人就会有种种的反应，那你就可以叫福音朋友自己看看啦，他是哪一种的。你先把这个讲好了，讲的稍微好玩一点，所以他表态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很困难，对不对？看他自己选哪一种。他就开始说了，你看那天他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好多人在他那里聚集啊，他在船上，众人在岸上，有什么叫天国的道理？哎，你们两个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他这个东西叫做比喻啊，他用比喻讲很多道理。他就开始说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就是主耶稣，撒的种就是天国。那个种子他那时候一撒，你现在也听见了。但是听见的时候，因为底下才会解释嘛，你也可能全部都先念过一遍，也许没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啊，飞鸟来吃尽的，这个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什么？你可不可以把它讲得更生动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真的了，对吧？就是说，虽然那个时候你没站在海边听耶稣讲，可是耶稣对众人所说，这又是天国的奥秘。那他在我们身上的反应也是一样的。什么叫做飞鸟来吃尽？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之？
就是他对福音完全无感的那种，就是听了就是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
可是那飞鸟呢？他脑子里有个飞鸟，蝙蝠住在耳洞里，
教授啊那些啊，妈妈爸爸呀，这体制内的这些妈妈爸爸不信主的呀，不要听他们的，少离教会的人远点，类似这种。
你说他们是飞鸟是吧？他这个重点是在什么东西呢？就是吃尽了。什么叫吃尽了？就一点不剩。那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你要讲自己也可以，你要说他们也可以。总之你进去了，你出来，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讲的东西你一点都没留住，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在基督教大学念书念了四年，那进出教堂不知道多少次，讲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那个不记得叫做被飞鸟吃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嘛？你可以问问福音朋友说，哎，上周我们讲的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明星会讲的讲了什么？你记不记得？不记得是吧？你的脑袋里有个鸟鸟，你心里有个鸟鸟，他真的想不起来哦，他只会记得他自己的问题，你给他的答案他都记，他都想不起来。那是有原因的。他这里讲，你之所以想不起来，你听老师讲一堂课，你都可以记个差不多，是不是？英语不好都可以记得差不多。你听他主日讲到讲完了，你一点都记不得。哎，你基督徒为什么听得就津津有味？那是因为有个飞鸟来吃尽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那这个飞鸟是谁呢？怎么回事呢？待会儿再说。可是他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落在路旁的。为什么说是在路旁呢？这可以怎么讲？什么叫做在路旁？他这个比喻讲的相当的怎么讲？模模糊糊。我们要把它解释的仍然是模模糊糊。他故意不讲清楚的，先暂时不要讲清楚。但是一个清楚的现象就是你真的不记得了。为什么说是落在路旁？这个路旁我们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比较形象的东西就是说，他讲的有关于天国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记得。那从他那个角度来讲，他虽然让我们听见了，可是却是在我们的路旁。什么叫做我们的路旁呢？ 对他来讲呢，他把我们这个状况叫做路旁。哎呀，听是听见，他听到路旁去了。哎，
他们到路旁去了。
这个为什么他这个路旁的东西很形象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稍微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吧？讲一下，这飞鸟吃尽了。飞鸟是什么先不管，但是总之就是留不住神的话。哎，上礼拜说什么不记得了。
路旁就是最近亚特兰大开了一个火锅店，从国内来的，叫马路边边。
亚特兰大才开。
那什么叫做落在路边？什么意思？
路就是圣经里说的那个正路，它没有落在路上，它落在了路的边上。
哦，那既然你是从神来的话，怎么会落在神的路边呢？
乱落。哎，它那个后果是什么呀？落在路边是被荆棘踩，
是飞鸟吃掉的。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奥秘归奥秘啊，就是他告诉你，你却不明白，
记不住，就这个神的话，
他记不住，他留不住了，
就被吞掉了。
你留不住是因为有人把你拿走了。
嗯
嗯，这东西有点怕人哦，小偷来。
所以他就是因为他落的地方。
哦，好好，那这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就要像你现在 Amazon 送一个包裹，对不对？你摆在门口，
这真的是专门摆到人家家门口去。
他现在有一个人，他在他的 porch 上设了一个陷阱，那个来偷的人一踩就掉下去了，好厉害！所以摆在路旁，这个路旁你可以怎么形容它？到底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暂且不管它，因为既然是个比喻嘛，它就有很多活动的空间。这个路啊，假如是指着我们自己要走的路的话，那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美国，我们来留学不是为了要找这个东西的。所以像这一类有关于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所谓道理 ,the word of heaven, 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掉在路旁。你一掉在路旁啊，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是你还没回到家，就有人把它捡走了。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不是我们讲的啦。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想一个办法，能够讲到他的身上，让他自己去看。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落在浅土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没有根儿就枯干了，这可以怎么讲？其实底下主耶稣都解释了，只是我们也想把它弄得稍微切身一点。像这样的是什么呀？
这一个是没有发芽的，对吧？这个
发芽了。
啊，根很浅是吗？
对啊，因为它土浅嘛，种子是好的，它向来不是种子的问题。主耶稣、这个，
但它没有发芽。
对对对，主耶稣这个比喻是非常推卸责任的。嗯，他给你推得一干二净，全部是你们的问题，你明白吧？
对呀、啊，长不好都是你们的问题。
长不好都是你们的问题。但你不管他讲的，你服气不服气，这个现象你一定可以落在你身上。那第二种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怎么举例？
这个比前一种好一点啊。
看你怎么讲了、啊，好坏一讲就比较伤感情。总之，你要是不见了，我需要你注意的话，还不是说有没有留下，你家有小偷，然后你根本不知道，把你偷走了，你还不晓得。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大概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我们最看不起的那种基督徒。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你看不起呢？继续在开始骂人，
因为
就是主耶稣推卸责任，我们也
没有跟，是吧？对
对对对对，他礼拜天去告解，他礼拜一去犯罪，是不是？你说他信吗？他都信。你说有没有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式？是这样的人进天国，我才不要去呢。就你讲的对，你讲的对。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不是种子不好，是那个人有问题、发苗最快。
发苗最快，他的意思是指，比如说他很快就愿意信主了吗？
差不多，撒种子出去撒种，这个种子我们一般想可能是麦种之类的。这一类的种子呢，就算没土它也会发点芽的。它种子一定在你心里面发芽，只是说它不见得活得下去。它所谓的土浅，就是根本就在土的表面上。那会不会发芽？会发芽。我们摆在冰箱里都会发芽，对不对？一个人生病祷告啊，病好了，他就信的什么他也不知道。下回生病呢，祷告没好，他又不信了。这种例子太多了。这样子发了芽，不要说太阳晒死了，你是绝对不可能结出任何的果实来的嘛。所以你要借这个来更正这些福音朋友的偏差的概念，他们对于这些啊。胡乱就信的，没有知识的，乡下的这些的东西，他们会很反感，而且可能都听说过一些。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解释一下嘛。那这是第二种，那第二种可能不在你的身上，
你是说你对福音朋友说的时候，你
对我们这是福音查经啊？
对，你就说第二种可能也不在你身上。
对， 可能不在你身上吧、
啊。
那除非你已经接受主了，你听说，哎呀，正好信耶稣的罪都赦免了，然后我就进天国，哈利路亚，有没有这样？还没有，还没有，大概就不是你，对吧？你要么是第一种。就我们现在很流行什么，就新生来有个短宣队去探访他，短宣队是干什么？就是希望他赶快啊发苗最快，而且我们这一看他就绝志了，可是这个往往是啊不是这么妥当的，你那样反而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当然就是落在荆棘，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你要叫他们讲，叫他们讲，叫他们猜，所以我大概一开头不会把整篇念给他，叫他们去猜这可能是什么东西啊，猜了不用表态，他们自己就会对心里对照一下，是用经济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太多的世界上、就是、
我晓得那是主耶稣讲的嘛，就是你先讲一个自然现象、
啊、
他这个东西稍微把它再解释一下，别急别急，
自然现象
什么叫做落在经济里的经济长起来，这什么意思？
也是自然现象，
就落在经济里经济长起来，是说它发芽不发芽的？它发不
发
芽？
它发芽呀，
它也发芽，
被插住了呀。
它也发芽，什么东西也发芽，经济也发芽，
经济也长。
有的东西长得比它更快，
嗯，
又快又密，让它没地方长。
他荆棘的意思就如果种花的人不是还有很多未杂草、长得永远都比那个好的花长得快。
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晓不晓得荆棘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这边讲的荆棘就想到仙人掌这种东西 Cactus 荆棘是什么东西
都没怎么见过。
东北有没有荆棘啊？啊，哎，我东北
上海没有。
摩西就见过荆棘啊，荆棘火啊。
你见过吗？
荆棘多得很，主要这儿很多荆棘
啊，
就是
的，
没有荆棘，
路边都有啊。
在这查经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们放进去，就什么东西长得最快最快最快？
杂草。
越拿那个豆子。
野草吹又生，
竹子长得可快了。
我的后院，我舅家的后院，除了荆棘就是竹子。
两个都长得特快了。那这东西要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做荆棘长起来，他的意思好像是本来荆棘虽然在那还没真的长起来。就所谓荆棘长起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哎呀，你这个来美国啊念书的时候啊，一下发现你这个对上学科了，明白吧？以前呢你在国内的时候念书念中学哪有什么兴趣啊，有什么专长啊，对不对？在这里你一下子跟对了指导教授啊，一下子 ever 做你的指导教授，还可以跟他讲中文，这文章马上就可以发表了，一下子在美国看到好多好多的机会、啊、这个机会就让你对于一些生命基本的问题啊就开始这个啊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因为你好多东西长起来，这个长起来的东西都是跟天国没有关系的，叫做荆棘。哎呦，哎，我觉得在美国最可笑的是什么？最可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会拿一些什么某某人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不信神，用他的言论来跟我讲，我根本就不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会得诺贝尔奖的，你要问他太太。啊，他一个礼拜回家吃几顿饭，对不对？他的学生能不能回家？啊，你以为你跟一个很聪明的教授、很出名的教授，哎呀，你要跟就跟着 Edward 这种 ，Edward 这种呢，就是说刚刚才开始发芽的荆棘，你还有一点活路。你要是跟那个像我们以前在休斯顿呢，休斯顿大学有那个朱金武嘛，你们知道朱金武是谁吗？
知道啊，在现在在 Stanford 呢。
哦，他先被挖角挖到 Stanford 去，他的学生你就不要请他来教会了、不行的啦，他们来教会吃饭的时候他还在讨论这些事情，他根本就走不开，整天在实验室里。那时候跟他们讲的这是真的，因为他做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超导，对不对？什么叫做超导呢？就是你看朱金武那时候他发表东西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另外一个人跟他做一样的东西只比他晚了一天，当然这都是我听的故事啊，不见得准确。什么叫做超导呢？就是你如果没办法比别人超的比别人快的话，你就倒了嘛。所以你就没昼没夜的去赶啊， 不停的做事情，因为你在跟一个你看不见的敌人在比赛，竞争对手，对不对？你根本没办法回头看，说你到底你比他快多少？你在跑的时候不能够回头的，赶在别人的前面，要不然你就没有希望。你以为是很得意，实际上在圣经看起来五个字就讲完了，荆棘长起来。你得了诺贝尔奖，你这一生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天国的事情、灵魂的事情、生命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你得了一个诺贝尔奖，要我听你的，你那个程度跟小学程度、初中程度差不多，你在想的东西就是你高中时候想的。你来查经班以后，因为你来不及听啊，你的经济长起来了，把它挤住了，还在不在呢？还在呢，你的问题都还在呢，是不是？这最没有程度的就是这些很出名的人。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你找什么东西都要找专家嘛。你要学物理，你不可能来跟我学啊。你要学音乐，可是跟我学也不行，是吧？跟小丸子学还可以。那你要学天国，你跟谁学？跟内行跟外行学？跟内行学。因为什么？有关于神的事情，有关于天国的事情，你就喜欢听那个所谓的科学家讲。这很奇怪，这科学家都是什么？荆棘长起来。因为凡是跟天国无关的叫做荆棘，他这个种子一样撒到他的耳朵里面，他就给挤住了。他觉得信耶稣得永生这种东西呢太荒唐了，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就停在那个地方，这个叫做荆棘挤住。所以你要把它讲的稍微生动一点。那现在我们其实最可能的就第一种情况跟第三种情况，今天查的不是我讲的，今天查的是耶稣出来撒种，撒到你的心里面。但是你很可能从今天到你拿到学位之前，你发现你没有时间来教会。你不是说完全不记得，你还记得他们那时候还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还有天国的道理，还有信耶稣得永生。那你这时候就把旧恩稍微给他复习一下，对不对？世人都是罪人，我们跟神隔绝，但是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你接受他罪就得到赦免，就可以进入天国，因为天国只收容无罪的人。你道理你大概还记得，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也没办法去想。因为你在这里一切顺利，学位拿到，绿卡拿到，对不对？公民拿到，房子拿到，妻子一定要拿到，儿子要生下来。哎呀，简而言之，经济长起来。你把他们好好说一顿。所以我们要么是第一种，要么是第三种。那还剩下一种，那就落在好土里面。这时候他们已经明白，已经明白自己被骂了。主耶稣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听见了没有？听了。什么叫做应当听呢？就是他有办法让你听见，你今天晚上也听见了。听见了以后只有四种情况，就是一二三四。有没有问题啊？你是哪一种啊？主要就是还是那个入手点，让他能够有兴趣听，然后一下子讲到他自己身上，就主耶稣的比喻讲完了，已经够了，你已经够本了。然后底下是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嘛，去读一读就行了。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留在这个比喻里边，让他们去想一想，因为这个就是这段话他所要得到的效果，这也是主耶稣做工的方法，天国做工的方法。天国不解答问题，他故意让你听见了，让你的这个啊。到底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状况，让你能够明白。大家觉得这个战略怎么样？行不行？
非常可行。
但你要会卖关子，会骂人，会把气氛弄得好一点，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哎，这个挺好玩，挺好玩。然后他没办法反驳主耶稣的比喻，不可能的。
我还得再学一学，现在就六七个人，我还有点紧张呢，有时候跟他们讲。
你要摆得开，你要跟听这个艾维学点评书，评书就会卖关子。
你学一学。
那东西很有用，我跟你讲课一样的，你怎么样吸引人。评书他们就是一件事，他跟你讲的是天花乱坠，让你觉得很有意思。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查这一章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因为他后面已经把你解释了，所以你整个一读下来，大家索然无味，已经没钱不想听了，你明白吧？其实这一章它真的是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天国的道理？是天国做事的方法。他故意的，一定有人听不懂。那这底下 最让人家震惊的是什么东西呢？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理由啊，很多很多的解释呢，有的时候你会把它跳过去了。我们要记得，这里边对于福音朋友来呢，最让他反胃、很不消化的话，其实是什么话？是十九节的话，就是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有一个所谓的恶者就来啊，在今天请大家记住两句话，一个就是荆棘长起来，这话都讲得多好，荆棘长起来都长好了你就毕业了，我来祝贺你荆棘长起来。还有一个就是那恶者就来，你来查经班我们跟你讲上帝，可是你今天回家的时候，在你睡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visitor， 那个 visitor 就会来把你摆在门口的 Amazon package 给你偷走了。那个 visitor 是谁啊？是恶者。这个恶者是谁啊？撒旦，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飞牛。你不要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你叫我信神我还不信呢，你现在叫我信鬼，我不是叫你信鬼，这是圣经告诉你说有鬼，真的有鬼。你现在为什么我们查经班从第一次讲到现在每次讲半个小时，你有时候还听得很开心，我现在问你我们讲了什么，你为什么会记不得？为什么？因为你每次礼拜五完了回家之后呢，等你睡觉的时候，都有恶者来到你的心里把你东西挖走。这是圣经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这个讲这个话我们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你就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到主耶稣的话上了。他说那恶者就来，你看看你来查经班对不对，下一件事情是什么？那恶者就来。嗯，你不认为有恶者是吧？你就请你注意一下好吧，你就开始注意这件事情。你真的以为灵界的事情是假的吗？我不跟你争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主耶稣说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那个的。那中间的话呢，能跳过去就跳过去了，就是福音来讲啊，因为真的是不容易懂。为什么不容易懂？他就说撒种的时候是撒种，对吧？地土就是人心。他又说呢，以赛亚有预言说是故意神叫你们听见不明白，叫你们看见不晓得，他怕这个百姓呢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不容易解的啊，基督徒也许可以听得懂，你跟福音朋友讲这一段呢，讲的稀里糊涂的，所以我基本上可能会越过去，我就直接到这个，你要从16节开始也可以。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你们不要因为中秋节来，所以我们今天很有福，而在国外吃到月饼。我告诉你，真正有福的是你今天晚上听到耶稣讲的话，听到天国的种子。所以这是头一个天国的种子啊。那第二个天国的比喻呢，这个麦子、稗子，对福音朋友来讲呢，就是，我希望每一次能够给他们一个主题啊。我们要是你要是一查整章，所有的观念都要讲到，他回家他真的就算没有魔鬼来，他也听不清楚了。他越是不明白，他这主耶稣讲的听了不明白，就是说你如果讲的东西人家越是听不明白，那个恶者越容易把他收走。他这个比喻一下讲了好几个，第一个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是麦子稗子，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就是做买卖的比喻，对不对？好多好多东西。所以要你要再找一个比喻，你会拿哪一个比喻出来跟他们聊聊？直接可以，你可以排排顺序，你要跟他们讲哪几个比喻，假如你预备好三个比喻，这样你那一天你就打发下来了。你还会叫你再拿一个比喻，你会拿哪一个比喻？
我觉得撒网和藏珠子还挺好懂的。
挺好懂，怎么个好懂，怎么个讨论法？这个是我们这个查经最重要的，就是看有没有一些讨论的诀窍。
是不是人家没有这个经验？
那他当然了，福音查经他当然还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你给他讲，也许神动工在他心里面有启发，我们能够把这东西讲到人心里面是还是好的。以内你会再选哪一个？我们假如再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比喻跟他们讲？
撒网吧。
撒网你怎么讲呢？
我觉得买卖那个就是那个珠子，珠子 的比喻，他们是会有经，就是讲，就是说有一件你觉得很珍贵的，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得到它嘛？你要去变，就是你要付出，对吧？一些什么样的代价或者怎么样？
就是珠子好讲一点。嗯，就像那个神医治了，耶稣医治了那个妇人，他就那个什么妇人忘了，就他把他医治了，然后他就立马的，然后就放下水罐子，然后就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了。真的遇见神的国的人，他就有这
种。我们想的都是现实的例子，我以为是要跟他们讲，你想要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就要。
你怎么讲是你自己决定的。四十四节是最短的一个比喻，四十五、四十六也是次短的。四十四节是天国好像把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
藏起来。
那这里面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你要讲的时候，不是一下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一要讲的时候，一定是照着他这个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宝贝啊，已经藏在地里了，已经在地里边，神为人预备的。有关于天国永远的事情，关于我们灵魂的拯救，它已经藏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什么叫做藏在地里呢？只是它可能被很多的东西掩埋住，但没有关系，有一天你会怎么样？
发现？
不是，遇见、啊、你会遇见。遇见跟发现不一样哦。
嗯，不是自己主动的。
对，人家请你来吃饭，你一下听见了一个天国的道理。
嗯，
你今天晚上就遇见了，那遇见了以后怎么办呢？既然是宝贝，那不遇见了赶快带回家吗？哎，他讲的很有意思哦，就把它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呢，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你看看聪明吧。
嗯，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不说哎，遇见了这宝贝就带起来就？放上我的 Tesla 就开回加州去了。他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这种东西多好玩，可以讲好多事儿。比如说你现在在美国，对不对？在美国就是没有这种好处。你在以色列的话，你只要有块地，你说挖挖挖，你总会挖出点东西来啊。他们那个塔利班呐、啊，哦，这个美国人刚刚还跟他们打的时候，还有这个伊拉克，是不是？当初美国把这个胡塞尼，我从小朋友不知道他是谁了。当初美军啊，在跟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个国家一乱呐、啊，哎呀，那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盗墓的考古贼都出来了。后来塔利班他们是鼓励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你挖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到欧美的黑市去，很多钱啊。那你在这里要小心啊，你在德州这种地方，是不是？在 Georgia 还有可能啊，德州像我们这种地方，哎呀，你挖个十尺下去，挖个 half mile 什么东西都挖不出来，连恐龙骨头都挖不出来，因为我这边是淤积地，对不对？但你挖出来的，你要是就声张，哎，可能政府说这是我的啊、哦，你挖不出国家文物的不准带出国的，那肯定有它的原因。但这里的原因大概不是那个原因，它会算是什么？什么叫做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他为什么是买这块地？
宝贝藏在地里啊！
宝贝藏在地里，你买？
那他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啊？
对对对对啊！为什么买这块地？
不应该挖出来，然后把它藏起来吗？
就换一个地方是吧？再挖个坑，免得别人找到。你看他讲的好形象，这好形象里面就有故事，就又有评书可以讲了。
嗯，
他这个基本上至少你可以跟前面撒种的例子对起来。你如果挖出来，那叫什么？土地不深，发苗最快，
就是那个嘛，根没有了。
对 对, 对，你必须要忍耐着结实，因为你知道天国这个宝贝啊，
它是活的，是吧？
就看你怎么说了。这个东西呢，是你得回家好好的去琢磨、去衡量的。这到底这件事情，这个神藏在地里的宝贝，今天你真的是遇见了，对不起。哎，我在说你今天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来，你已经听见了。就像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也是，就是从听见这件事情开始。听见的这件事情，你可能开始的时候把它当成荒唐。总之你遇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理，就你没把它丢在路边让飞鸟去捡，你也没让它留在荆棘里边。你说这东西我得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好的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你考虑什么东西？假如有神的话， 我可能找得到他吗？我可能知道我找的就是神吗？就是这种基本的辩证。假如真的有神，我们真的是神造的，那除非神下来让我们找到他，我们是找不到他的。他如果不下来，替我们想好了一个办法，事先说明了，啊，并且让我在这有生之年能够遇见，那这时候我才能够确定，这不但是我能够找到，我才能够找到他，我也才能确定我所找到的就是他。这个是我遇见的。当我遇见的时候，我不会先以为是荒谬的，先以为是无聊的，先以为是不合科学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我得去好好的思考一下。等我思考明白了，我一定是干什么？欢欢喜喜的去拿这个宝贝。但是拿这个宝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听过人家讲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们给你传的这个东西虽然是无价的，是免费的，却是非常贵价的，因为太珍贵了，所以免费送给你。但是既然是免费送给你，他怎么又说要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呢？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要不要大家说说看？什么是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他们讨论了一下或者想一下，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诶，每个人所有的不一样多啊，那会不会有人买不起呢？这天国值多少钱呢？无论你所有的多少，你把它变卖掉，你就可以换。哎，这个就比较深一点，怎么回事？你只要提醒他，救恩虽然是无价的，却绝对不是廉价的。天国如果是真的，他就值得用你的一生去换啊！这是你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藏在地里，先回家好好想想再说啊。总之，我们好像买卖人，不是天国好像。他不是说天国好像买卖人，这是一句话不能分开的。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没有标点符号的，我们才像是买卖人。我们总是在那寻找一个好珠子，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找着找，你会干什么？他用这个词了，遇见了一个真正重价的珠子，就是说刚才小丸子讲的，你认为什么东西是人生最有意义？但是你这种问题这样一问的话呢，他对话就很难继续下去了。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变卖他一切的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所以跟前面的比喻是一样的。总之，你会遇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让你仔细的去衡量，到底它值多少？最后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这是值得我一生，我一切所有的，我把它变卖掉。我要服侍神，我要为了天国而。那你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假设：假如耶稣基督是真的，假如天国是真的，他值不值得你这一生来服侍他？他值不值得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所最亲爱的人？他值不值得你一生效法耶稣来活？就人家没办法跟你说不值得。这两个例子也可以用啊，就是看你要用多少个比喻。我想你预备三个比喻就绝对足够的。